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我们继续看启示录二十一章跟二十二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启示录下册的讲义，我前面还有一两份，可以现在来拿。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再来读这两节经文。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在圣经即将结束的时候，神在这里提到一个，你可以说炫人眼目，叫我们心灵悸动，好像魂游向外不能自已的一个名字，就是我们是基督的心腹羔羊的旗啊。这个是在圣经里面，不是只有到这里才提到的，圣经还有好几个地方都讲到这一件事，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我觉得这个是除了圣城新耶路撒冷之外，另外一个有多面意涵的象征，在提到神至终在我们身上成全的工作，有一天我们要变成怎么样的人啊？就这一件事而言，我们讲过圣经有不同的方式讲它，我们要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要成为他的居所，我们要全然成圣等等。可是圣城新耶路撒冷是一个可能讲的最丰富最有广大意涵的一个象征，可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是另外一个有非常多面意涵的象征，就是我们是基督的心腹。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它是一个有丰富意涵的象征，还是觉得那就是很简单，就是夫妻啊新郎新娘子这样的关系而已。其实不是的，不只是这样。也许世界上的婚姻，世界上的男女的结合，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事情，让你觉得那没有什么啊。可是其实，原来神设计的是一个伟大的关系啊。我从24岁以后就参加西安堂的聚会，跟荣教师在一起，后来也成为这个团体的同工传道人。这个团体在外面的教会世界有个名声，就是我们喜欢讲到我们是基督的心腹啊。这个差不多成为西安堂的一个术语，就是我们都有心腹的呼召，神呼召我们成为心腹啊。当然神不止呼召我们，他既然呼召了，他就会在我们身上磨造建造，要让我们能够真的成为基督的心腹。那因为在喜安堂讲这个的时候，总是特别强调我们跟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哈。也许从雅歌来讲，或者有一些诗歌也讲到这些事，今天我们开会的时候唱的诗歌特别是这样说的哈。其实这个不是喜安堂专用的，我们开会的时候唱的那一首 Oh Jesus Jesus 耶稣耶稣我的生命，那一首诗歌我们在读书的时代就常常唱，那是校园诗歌里面的诗歌哈。可是喜安堂还是比较以讲到这个著名， 而且也有一些人他们喜欢做见证，描述基督跟他们经历的神的同在有多么甜美，多么的充满的爱等等啊。其实我的牧师荣教士曾经私下告诉我，他在参加一个聚会，我们有一些同工被邀请在那个聚会里面有服侍，荣教士也是讲员之一。那他听见我们一个同工在那边做见证，描述关于这一方面，他就私下告诉我说他不喜欢这个，他觉得我们不应该那么细腻的描述这些事情哈。但是我们确实常常强调这一件事。后来我记得我刚到锡安堂不久，我刚成为传道人不久，我就听见一位我很敬重的长辈，不是我们教派的，别的教派的，一位非常好的一位属灵长辈，他在一群学生当中去做讲员的时候，我听说他这样讲，哎呀，是在场的人跟我后来跟我说的，我并不在场。他可能没有指名道姓提我们锡安堂，但是可能在座的人很多人都知道他在讲锡安堂。为什么？那个时代很多学生团契都有人，而且有不少的人喜欢这样的追求，会跑到沟子口公馆去追求也许他们并没有换教会，可是因为公馆锡安堂、沟子口锡安堂有很多周间的聚会，所以他们会去哈。所以那个位属灵长辈意识到危机，所以就想要跟他们提，他不是很同意关于锡安堂的有一些东西。他讲的话是这样的，他说我们跟基督的关系，虽然圣经提到我们是基督的心腹，我们好像神跟我们好像可以有夫妻的关系，他说可是圣经讲这个的时候强调的是忠贞 chastity， 而不是强调那种很亲密的那种关系这样。我当然不同意他这样说，可是其实我也一样不同意，如果有人在锡安堂他们想到基督的心腹就只想到跟神亲密的关系而已，那也一样不够啊。我刚刚说我们做基督的心腹其实有非常丰富多元的多样性的意涵啊，包括了向神忠贞、忠心坚贞，英文用讲到贞洁用的一个字叫 chastity， 有这一方面啊。确实圣经很强调这个，尤其在旧约时代，如果神的百姓不以神为他们的神而去拜偶像，神就说他们行淫乱的罪，所以意思是我们应该向神有这个忠贞，而且是这种贞洁的这一方面啊。可是当然我们跟主之间有亲密的关系当然也是对的啊，确实是对的，也不是福音派的教会都反对这个，当然不是。比方戴德生弟兄就在他的雅各的笔记里面，他就很清楚地讲到这个，他那本笔记我们中文的译本把它翻译作，把它取名叫在香草山上，你现在大概买不到我们那本小书，可是原来戴德生弟兄的书名叫 Union and Communion，意思就是我们跟神有个联合的关系，可是那不够，我们还跟他要有实际上的交往，实际上的相交，有 communion 啊。他在里面写的话，很有锡安堂的味道啊，就是提到我们，当我们真正的遇见他，什么时候我们看不到他，没有他的同在，我们怎么样心里不安，怎么样寻求，他会讲到这一方面，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是基督的心腹的不同的象征，有多面的意涵的象征，忠贞跟神亲密的关系。可是不只是这样，我请大家看几处经文，雅歌，旧约的所罗门的雅歌第6章第4节， 我们在主日前几周才听过雅各哈第六章第四节，你看这里提到这个心腹是怎么说的，我们来读：我的佳偶啊，你美丽如德撒，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上周我记得我们读过这一句经文哈，这里一样用一座城包括了耶路撒冷来形容心腹，跟启示录一样，对吗？好，所以用圣城来形容神的百姓，旧约新约都有，而且把这一座城也说成是心腹，也是旧约新约都提到的事情啊。而这里讲到美丽秀美，当你想到我们是基督心腹的时候，应该包括这一方面的意涵，就是我们应该彰显神的荣美，彰显他的美丽。在何西阿书第二章十九二十节，这是过去的主日我们在讲但以理书的时候给大家提到的经文。何西阿书第二章十九二十节，那里神说：我用什么来聘他的百姓为妻啊？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这些都是他的属性啊，他的性情。他聘我们，现代人有时候聘礼变成好像在卖女儿一样啊。可是最早期聘礼的意思不是这样哎，是那个，也就是什么都是那个新郎，来付出的，他想要做的事情，他给他将要迎娶的女孩一笔钱，就是像聘礼一样，好让他做好预备，到时候能够预备好，能够他来迎娶，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我相信何西阿书讲这个的时候也是以这个聘礼的这样的观念来讲这个的，也就是神用这个聘我们什么意思呢？是表示说神自己是公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诚实等等，然后他来聘我，不是指这样，而是说他要把我们制作成有像他这样的性情，也就是这些是聘礼，聘礼是要给心腹的，而不是神拥有这个用他这样的一个身份，他有这种特质来怜悯我们，来行公义，来有慈爱等等，不只是这样，而是他把这些要分享给我们，我们将要与神的性情有分啊，了解那个意思吗？所以你想到我们是基督心腹的时候，一定也要想到我们身上应该要彰显他的荣美啊，要秀美如耶路撒冷，是不是？那你说美丽如德撒，那是北国还没有设立撒玛利亚为首都之前的首都叫德撒，美丽如德撒，秀美如耶路撒冷啊，我们应该有这一方面。可是那还不够，那一节经文雅歌六章四节说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所以当你想到心腹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一方面，他也应该有威武的一面，如展开旌旗的军队。以赛亚书六十二章三到五节，以赛亚书六十二章三到五节，我们来读：你在耶和华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你不再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福之父，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心腹，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啊。这里是另外一个旧约把我们说成把神的百姓说成神的妻子，甚至说是他的心腹，而且在这里 也是表明了那种感情的成分。所以我刚刚讲那个属灵的长辈，他不知道要怎么样解释这一段经文，因为在这里不是只提到忠贞而已，他说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必照样喜悦你。他用的字眼是一种就像你遇见你心所爱的那种欢悦，对吧？那是一种感情的意义啊。可是在这里好像神在讲这个的时候，不是把我们一下就想成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各方面的条件很好，然后你看着她像这样，而是提到我们原来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原来是好像荒凉的、被撇弃的。在另外一处经文把这个讲得更加的露骨一点，以赛亚书54:4-8，以赛亚书54:4-8啊。所以当你想到你是基督心腹的时候，不要只想到忠贞或者是爱情这些而已，你要想到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想到这个我们称为基督的心腹是从弱势去变成的，是从原来很卑微去变成的。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以赛亚书54:4-8，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致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你必不致受辱。你必忘记你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耶和华造你如造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你看主在讲到我们知道心腹的时候，是用这种方式讲说到我们，并不是原来是出身名门又长得漂亮又有才华各方面又好啊，条件特别的好，找到一个这样的最优等的一个对象，并不是的啊。提到我们原来是像这个样子，是被撇弃的，甚至像一个寡居的妇人一样的，可是他把我们收回。这就像主耶稣在讲到我们是从像浪子一样走偏路的浪子，悔改被神收纳，而且从最深的堕落救我们上来，把我们放到最尊贵的位置上面，成为他的心腹，就像这个样子。也许圣经讲到心腹，让我们想到这个象征有多方面的意涵的最伟大的经文是所罗门的雅歌。整卷雅歌你不要读的时候都只注意到那种两个人甜甜蜜蜜黏在一起无法分开那个方面而已，其实所罗门雅歌说到的真理可丰富了。我曾经用所罗门的雅歌讲了一个系列，讲的是我们生命对神的认识跟成长最后有怎么样的结局。他讲到几乎涵盖了圣经里面提到我们应该拥有的各方面的真理，在雅歌里面几乎都可以看到，好像是一个浓缩的一个天路历程，你也可以这样说，神整个救赎的计划在我们身上想要成全的在里面都可以找到。事实上才最近我的妻子刘牧师才刚用8次，每一次讲一章，用8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讲雅歌，那还不是很完整的叙述，对吗？我们还有许多在里面可以讲的东西啊。所以哦，今天那不是我的主题，没有想要跟大家再多讲这个，可是我就是提出一个项目让大家想到这个，就是当圣经的末了提到我们要成为基督的心腹的时候，它其实包含了 非常多方面非常丰富的意涵，是这样的象征，所以你可以从其中想到许许多多的事哈。但是我特别提到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不止一次讲到的是，就是我们成为基督的心腹，其中一个意义是从此我们不需要再觉得孤单，你不需要再觉得你很薄弱，你好像是被撇弃的，你好像没有人爱没有人注意的，你不需要再认为是这样，因为神把我们从最深的堕落救出来，把我们放到最伟大尊贵的位置上，叫我们做他的心腹。启示录就是这样，到末了讲到这个伟大的结局。可是启示录讲这些结局不是要我们只去注意说世界会怎么发展，最后会怎么样，而是要我们知道神旨意的核心是什么。他所有我们跟他的交往，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走这条天路，我们来教会聚会，我们自己祷告，我们的追求，我们的服侍，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有一个目标，就是有一天神想要成全什么。启示录的末了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一件事情，无论用圣城新耶路撒冷来讲，用羔羊的旗基督的心腹来讲，或者用神的帐幕在人间，或者说我们要成为他的儿子，光在启示录21、22章就讲了许多的事，对吗？我们还会再继续提到这些事。那我让大家退后几步，再来宏观一点看一个，我们这一次讲启示录，今天已经是第50几次了，我们过去一直在讲启示录的分段，是一种平行叙述的一些段落。第5章到12到11章是一个段落，就是从基督第一次来到再来，12章到19章是另外一个平行段落，也是从基督第一次来成全救赎，羔羊的血成全的救赎，到最后大巴比伦被毁灭，世界被毁灭，这世界受审判啊，然后我们要被收割等等，讲到一直讲到主的再来。第3个段落20章到22章也是这样，从基督成全救赎，就是撒旦被伤了头，被抑制，被捆绑，好叫福音能够更多的传扬，讲起，然后讲到最后神旨意的成全。我跟大家讲过，第一个段落结束的时候就提到神的赏赐跟神的审判，可是他只是纲要性的讲，用几句话几节经文就讲完了。到了第二个平行段落就更丰富的讲，在14章就已经有一个结局了，他用两种收割来讲，你记得吗？一个是收割麦子，一个收割葡萄，分别讲到神的赏赐跟他的审判。可是接下去却没有，还没完，从15章一直到19章大篇幅的来讲这个审判的事情啊，最后用3章的篇幅来讲这个世界怎么样受审判，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啊。可是最后一个段落呢，他也讲到审判跟赏赐，在20章讲到审判，讲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他就用这个最核心的来讲到审判啊。你能接受吗？我跟大家讲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跟比方14章提到收割葡萄揣酒榨那个审判，或者七碗的审判，或者大巴比伦受审判等等，是在讲同一件事。我不觉得是一个时间的先后次序哈，因为这是一个平行段落哈。就像第一个平行段落11章末了就直接讲他的审判跟他的赏赐，就用纲要性的讲他，那也是同一件事，所以不会是那个时候已经有了审判， 又过一段时间再来一个审判，最后再一个大审判，没有这回事。所有那些这三个段落结束的地方都很清楚讲到是世界的末了，对吗？世上的果都已经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果了，怎么还会有什么哥哥马哥起来打仗的了？所以这是在讲同一件事，你不觉得我们这样解释是更合理一点吗？对吧？嗯。可是这个最后一个段落，就跟第二个段落刚好颠倒过来，他一样讲到赏赐跟审判，在第二个段落，他讲了赏赐之后，用大篇幅来讲到审判，可是最后一个段落讲到审判之后，用大篇幅来讲到神的赏赐，至终神旨意的成全。你不觉得约翰的这个整个文笔，他的脉络非常的整齐，非常的写得很有道理，不是吗？对吧？最后当然最重要的不是恶者受审判，而是神做成他的工作，有一些人他们将进来享受神无穷的喜乐，那就是这两章圣经在告诉我们的。我们也在这一卷书快结束的时候，再让大家复习一下一件事，一个贯穿整个启示录的其中一个题目，就是主在这一卷书里面七次讲到什么什么有福了，记得吗？来，我们再复习一下。第一处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第一章第三节他说，来，我们都来读，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有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第二福在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十四章十三节，这可能是这些福里面最常被提到的，因为都在追思礼拜提到的。来，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过效也随着他们。第三处在十六章十五节，启示录十六章十五节，看哪，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这个看守衣服，你穿着白衣，应该是指责我们的行为，对吧？因为心腹所穿的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啊。第四处在启示录十九章第九节，启示录十九章第九节，来，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第五处在启示录二十章第六节，来，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事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第六处启示录二十二章七节，启示录二十二章七节，来，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第七处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四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如果我们把讲到衣服洗净衣服，讲到看守衣服，都想到是一个人行出神的道来的话，那么就像有些人说的，这七福至少有一半以上，四处以上都跟遵守神的命令有关，这是我们读启示录一定不应该忽略的事情。这是为什么我们从一起的就告诉大家，不要整天想着六六六，想着寿是什么，想到那些事。启示录七次讲到怎么样有福了，不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吗？而这七次 最主要的主题是要我们遵行神的道啊。来，我们来再来看启示录二十二章。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六、十七节，十六节、十七节，这是启示录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的主就讲到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因为所有的救恩都是要引向基督，不是引向我们怎么样，而是引向基督。十六、十七节来读，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这是启示录结的结语哈，结束的话。他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你可以说这是同时在讲到基督的人性跟神性。他是大卫的后裔，那是指他的人性，可是他又是大卫的根啊，大卫的源头，那是指的他的神性啊。然后他是明亮的晨星，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 destiny， 我们的命运，我们的整个最后的走向所指出的地方是这样，他是明亮的晨星。所以最后二十节，二十二章二十节，证明这事的，那就是主自己啊，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那启示录最后用主耶稣跟他的教会的一个对话来结束的哈。可是我们还没有要把启示录结束掉，我还要讲几次哈。我们要再回头再来讲圣城哈。这一大段启示录二十章到二十二章讲到神旨意的成全。啊，用一章的篇幅来讲到，整个的教会历史的一个概要，包括最后以审判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作结，然后接下去用最后的两章圣经来讲到神旨意的成全，那群历史历代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被主所召来的人，将要被建造成为一座完整整齐又美丽的一座城啊。圣经用城市来讲，我们说这是另外一个有丰富意涵的一个象征哈。自古以来，城市说出了人类生活的主要部分，对吗？啊，即使是很多人住在乡村，可是他们常常他们的生计是在城市里面啊。在美国现在可能还是这样，就是许多人住的地方其实是郊外啊，但是呢他们的工作多半都在城里面啊，也就是他们到了晚上常常都从城里出城到郊外去住。台湾也一直逐渐的更多的走向这一方面啊，可是那是不是表示在美国的都市到了晚上就空城？才不嘞，到了晚上可热闹了。以前的世代可能很多黑人会在那里活动，或者就住在那里，住在 downtown， 住在市中心哈。现在的美国应该也包括了西班牙裔的人吧，就是中南美洲有一些人，然后应该现在也有不少白人是这样，但是那些都是比较是，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讲，比较下阶层的人，那种吸毒啊、暴力啊，像这些啊。我记得很多年前，差不多四十年前，我曾经去了美国好几个州。我在其中一个地方，我去了 Detroit， 美国的汽车城，那个密西根州的 Detroit， 在一个朋友的家，我住了一个多礼拜，我跟我的妻子。那个朋友跟我讲，他说 我在那里还有机会开车。他告诉我，他那座城市很整齐哦，第最中心这样，从那里算起第一街、第二街、第三街这样。他说到了晚上就没有一般人就不敢进第八街以内了，就是最市中心的地方，因为那个时代了，他说全部就是黑人的天下。可是当然不是所有黑人都是在地下阶层里面生活的，可是他指的就是那些比较像这样的吸毒啊，像这些会在那里，所以那里可能一般人到了晚上不敢去的哈。而现在的世代，城市也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发展哈。今天全世界的人口已经有很高很高的比例是住在城市里面的，对吗？这种超过1000万的城市，我记得我们读书的时代，大概数得出来那几个伟大的城市，伦敦啊、上海啊，可是现在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数目，有多少超过1000人的城市存在了。嗯，城市里面有许多的工作、财富跟机会存在着，所以很多人都涌向城市去。可是城市也，你也可以说因此成为许多罪恶滋生发源的地方。我想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可能自古以来就有的事情，所以神才用大巴比伦城来代表世界，而有一天将要受审判。可是你不要忘记哦，这个被审判的巴比伦城可是在人类历史里面一直都扮演最丰富伟大的角色的，嗯，对不对？以台湾来讲，有些人就会觉得台北市是最首善之区嘛，所以在台北市的人叫什么天龙果是吧，就是像这样哈，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这样。所以你如果读启示录读到大巴比伦受审判，可不要以为我们看见的都市都应该是像这样的，其实不是啊。他在许多的年代里面都不是受审判的身份跟姿态，而是被人认为最杰出、最有成就、人类文明最伟大的地方，你知道吗？嗯，但是真正是神的子民，就应该要有另外一种眼光，要跟我们的信心之主亚伯拉罕一样，他看的是那一座有根有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是一个将来的城，是一个现在亚伯拉罕需要远远望见欢喜迎接，也就是不是实现在他前面的。这个相较之下，这世界的城一直都是很大有力量的展现在世人的眼前啊。这个人的城跟神的城是我们应该要留意的事情，是圣经里面从创世纪开始就要我们留意的事，一直到启示录。嗯，而神正在建造的这一座城却很窝囊，你知道吗？就是人家已经都盖成那样了，你还在搞这些事啊？你知道当人类文明大有进展的时候，是亚当的第七代孙子就已经大有进展了，这是创世纪讲的，创世纪第四章。嗯，可是在另外一条线的亚当的第七代孙子在做什么你知道吗？他每天坐在那边亲近主，他没有做什么。有了他很殷勤，他可能是一个农夫或者也有牧羊，他在做他的日常工作，而且还生儿育女，需要帮忙妻子照顾孩子，做自己最平凡的事。可他生命里面有另外一件事，就是他与神同行，与神同在，以诺。你知道同样这个第七代的时候，另外一边该隐的后代 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大有成就了，你知道吧，发明了怎么样更好的牧养牲畜，发明了怎么样炼钢，说不定那时候就发明了，反正就是晓得怎么样打造铜铁利器，甚至还发明了跟音乐艺术有关系的东西。这不是我们今天用来定义文明的吗？可是神的城好像不太管这个啊。他一直都不着急的建造他的城，但是至终的得胜者是他。所以之前两次我给大家讲到颂赞诗选七十七首的一节经文，是我们中文没有翻译出来的，就是 Jerusalem the golden with milk and honey breast beneath your contemplation sing heart and voice oppressed。 这个差不多意思是这样，耶路撒冷黄金城，牛奶与蜜之境，这是我们中文翻译的。他说在你的微声，就是小小的声音，没有那种张扬的样子，沉淀着的心思之下，他说我不知道，哦，我不知道在那个下面有怎样的喜乐等候着，有怎样荣耀的光辉以及无与伦比的福分等候着将要爆发开来。这个原来是个写得很棒，可惜我们中文不太能翻译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哪一天我有办法，如果主给我恩典，能够把他这个意思翻出来，有另外的义词出现。所以你知道世界上的城市是热闹喧哗的，城市里面多半人挤人嘛，而且多到一个地步，你就会遇见很多的竞争。这是塑造城市的生活的一个很要紧的点啊。就连台湾这小小的地方，人家都会说你住在台北跟住在花莲，哦，那个生活的脚步完全不一样啊。其实不要说花莲了，就是台中跟台北比，台中也缓慢多了哦。所以我们心目中认为最进步的，有可能就是像这样啊，你就会有更多的竞争，竞争到一个地步，你非常有可能会把别人扫落的，或者被别人扫落，但是尽管城市人很多，有很多活动，可是住在城市里面的人是最孤寂的，你知道吗？最孤单寂寞的，许多人拼命的想找东西把自己裹起来遮盖起来，用那些东西来表达呈现我是怎么样的人，而不是去呈现我真正的这个人，而是用我们所包装的东西来呈现。而你要知道在城市里面的人比别人都更方便能找到这些东西，买到这些东西，使用这些东西，有的是美貌，有的时候是财富，或者是成就跟赞美，有的时候用音乐，下瘾者用毒品，还有现在的科技的发展，用速度来表达这些事啊。可是在神的圣城里面是另外一回事。我想这些让大家，我们都应该思考我们在追求什么。你不要受别人影响，你要从圣经来看这些事，尤其从这个结局来看这些事啊。而且你应该知道，就是连在神的教会里面，你都有可能听见他们在传的是世界上的成功，他们把世界上成功的路线把它牵进属灵的道路上面来讲。可是属灵道路一直都不是这样，神的城跟人的城从来就没有这样的交集的。神是在人的城里面建造他的城，可是彼此之间并没有那样的交集。在圣城里面，你将要找到的特质是爱， 而不是成就。嗯，你将沐浴在神的爱中。今天也有许多的圣徒，他们正在极力的想办法要把世上的城也能够转化到有神的爱在其中，这是很宝贵的事情。福音进到世界上，好叫他们被转化成心中有神的爱。嗯，可是其实不是只有像这些人，比方像德丽莎修女，或者像在纽约的 Bill Wilson 等等这些人啊，我们一般人每一天都可以这样的建造神的城，因为那城就在我们这里面，不是吗？当你读到启示录最末了两章讲到神的城的特征的时候，每一个特征都可以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期许，那个应该在我们生命里面出现的啊。我们之后将要提到生命水的河，提到生命树等等这些，那都应该在我们里面出现的。嗯，可是我首先让大家来想一件事，就是圣城里面没有什么。这是大概十几年前，那一次我在重新讲启示录的时候，讲到这里，主忽然给我的念头啊。以前我们总是形容圣城新耶路撒冷是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我就发现在这两章圣经里面，你也可以找到他提到这里没有什么。一起头就讲了，我们刚刚读的二十一章头两节就说海也不再有了，有没有这句话？所以在天堂没有海，好恐，好遗憾哦。如果你喜欢 surfing， 你喜欢潜水，你喜欢玩海，而且还喜欢吃海鲜，就觉得太遗憾了。其实不会啦，所有这些在世上海带来给我们的欢乐，在天堂一定有的，不一定是一样的形式。嗯，世上将来在天上也没有地啊，没有我们现在这个地啊，那些都要烧毁了，是有新天新地，对不对？嗯，可是那里特别说没有海，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有象征的意涵在里面。在对第一世纪的人而言，也就是约翰写这些话的时候，对他们而言，海常常代表许多人的生计。光在福音书里面，你就看到好几个主耶稣的门徒是以海为生计的，对不对？嗯，可是那个以海为生计是充满了危险的。那个出海捕鱼或者做生意的父亲，他的妻儿都不知道第二天他会不会平安回来。嗯，他们已经习惯知道那是一个经常有危险的一个工作了。嗯，可是圣城里面的人将不再需要为我们的生计而流汗流泪啊！那个是那个原来就是堕落以后的咒诅，对吗？嗯，所以不再有海，包括这一件事情啊。另外，海代表一种神秘啊，嗯，未知跟黑暗啊。你平常去海边都是浅浅的沙滩在那边玩水。你可能不太觉得是这样啊，如果你去到比较离岸边远一点的地方去潜水，你可能就遇见这个。我有好几次这样的经验，有一次我是跟着就是唐启源弟兄啊，被主接去一年多了，他是做潜水工作，他是这方面的高手，他对南洋的海域也很熟悉。有一次我们在那边海域游泳，他就把我带到一个珊瑚礁边缘的地方，一游过那里就忽然就不知道有多深的地方，吓得你就赶快想要往回游，其实你浮在海面上才不会掉下去了。后来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唐哥，通常你们潜水大概多深以后就看不见东西了？他说大概差不多100公尺吧。可是你知道海有多深吗？最深的海 比最高的山还要深，你知道不知道？哦，那个Everest 就是圣母峰，8000多公尺，就8公里左右的高，可是最深的海沟在日本附近，叫亚利亚那海沟，有10000多公尺，这个你知道吧？不知道啊。可是这个凹进去的海沟，凸出来的山，我有时候看见我们有弟兄姊妹在我隔壁放的世界地图，那个世界地图是有地形的，像喜马拉雅山就会高起来，那整个叫世界的屋脊的地方，我都会跟那些年轻人讲一个不知道他们可能没有想到的事，我说其实这个比例是不正确的啊，你看见到那个地方就凸出来，其实如果你真正的地球能够这样在你的面前像一个篮球一样的话，那么地球整个表面最高的地方圣母峰有8000多公尺，最凹进去的地方亚利亚那海沟有10000多公尺，可是你如果地球像一个篮球在你的面前，所有这些凹凸不平都没有像一个篮球上面不是都有小小的浮凸的小颗粒，有没有啊？你知道吗？圣母峰并没有那么高。换句话说，如果地球在我面前可以拿在手中像一个篮球，它表面可光滑了。我算了一下，地球的半径是6400公里，那个才8公里，1/800。1/800的意思是，哎，1公分的1/80，也就是1个mm 的1/8，那是点点，你根本看不出来的，没有高度的。好了，我不要太多讲这个。可是我要提到的是，海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暗晦不明的地方，神秘的地方，一直到今天，人类对海的认识还非常的粗浅，所以诗人有一句话说，你的道路，神的道路在深海中啊，那个意思就是说船走过有一个痕迹在那里，过一会儿以后就没有什么痕迹了，你很难在海里面给它定位说我东西掉在这个地方，对吧？这是77篇末了地方提到的，就是你的道路在深海中。可是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人的城跟神的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有一天不再有海，那也就是圣城里面不再会暗晦不明。你我大概不完全了解这是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已经习惯这些事了，到时候你不再需要先知来给你解生命的谜语，在那你不需要满脸困惑的问这个问那个，你不需要，因为到那时候你将要全知道，像主知道我们一样。这是哥林多前书13章大概11-12节左右讲的话，你可能注意那一章圣经比较多注意爱的真谛，可是那里说12节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知道的有限，先到那时候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一样。这是一个很难揣摩的事情，我们有一天会全知道，如同主知道一样。你知道神是造了人以后是逐渐让人知道更多东西，不是一起头就让我们知道很多东西的。在旧约时代有许多东西都是用象征的方式讲，都是隐晦的，以至于保罗称那个叫做奥秘。可是他在讲的时候都在告诉我们，现在奥秘已经解开了，因为基督来就把旧约那些奥秘解开了。可是同样在新约时代，就是我们知道了耶稣基督，也 得着使徒的教导，我们有很多事情明白了，可是我们还是有许多未明的事，对吗？当主再来的时候，就要全知道，如同他知道一样。那个知道，我其实我不完全晓得那会是什么。我们今天很多东西不知道，对不对？看着一个人，他前面想什么我也不知道。而且我看着这个人，坐在他后面的人，如果手杖不晓得在做什么，我也不知道，看不见，被他遮住了。我们有很多很多东西不知道，你知道吧？我们已经习惯认为本来人就是这样。可是当你读到圣经说，有一天我们要全知道，如同从主知道一样，那可伟大了，对吧？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光景，我也没办法形容。可是我相信，那个时候当我们全知道的时候，会在我们身上带来什么呢？我相信我们将会全身光明，我们将会充满了喜乐、自由、神的荣光。我们不再有惧怕，我们不再有忧虑重担。那个时候，我们的心，我们整个人将要明亮如镜子一样。我们不再有黑暗阴影。我不知道我还能够讲什么。我们也不再有仇恨，这种会出现在我们心里面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再有。启示录没有这样讲，但是他讲了别的。他说，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甚至不再有死亡。想一想，你现在让你痛苦的事情，从家庭来的，从父母来的，从工作来的，从人际关系来的，从人类的知识来的，从仇敌的一切的工作来的，各种痛苦都不再有。哎，你不再因为这些流眼泪，神把一切都更新了。这是启示录21章讲的。当主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相信他不是在分析，不是在论理，不是在描述我们心中的渴望，他是宣告一个事实。所以我常常觉得主在这里讲这个话的时候，启示录21章第5节，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我常常觉得主神讲这句话的时候，应该不是大声疾呼的讲，我喜欢认为他是特别温柔的讲这句话。他就在告诉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的成全的一个具体的事实，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圣城里面一切都是新的，你知道吗？因为神把一切都更新，一切没有旧的东西。好无聊哦。新约圣经用希腊文写的，希腊文有两个字都讲到新，一个字就是衍成英文里面的 new 这个字 ,neos 这个字，它比较多在讲时间上的新啊，新的日子，像这样的新，所以它代表新生啊、年轻啊这个意思。启示录里面都没有用到这个字眼，它常常用到 kainos 这个字，这个字被认为比较讲到性质上的心啊，所以我们会用更新来讲它。新约、新方言，被造成新人，唱新歌，有新名字，有新耶路撒冷，这都是性质上的心。有一天东西不再会变旧，你会觉得无聊吗？如果你把天堂想成他的心就是一种静止的状态，不变的状态，那确实有点无聊。可是我相信不是的，那个在天堂里面，我相信一切的事物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继续在发展中。如果我们今天在追求神的时候，很多东西都继续在发展中，你怎么会认为在天堂的事情是好像最后神成全就变成静止的了，然后他一直都不会变旧而已？不是的，我相信到时候仍然有许许多多的新鲜的事会发生的。 我们的感觉不只是东西不会变旧，而是我们的感觉也都常常是新鲜的。事实上，这是今天我们就应该操练的事。所有在永恒里面神成全的事，几乎每一样都是我们现在就应该追求的事情，而不是他到时候自然给我们的，是我们今天要追求的。但是神最后将要使它变得完全。前一阵子我读到校园出版的一本新书， Eugene Peterson 写的书叫《天国的盛宴》，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他原来的书名很长，叫做 This Hallelujah Banquet: How the End of What We Were Reveals Who We Can Be。 很长的一段话，那你有听懂吗？对不起，我的英文讲得不太好。他说这是一个哈利路亚的盛宴啊，在结局的时候，末期就是到最末了，世界的末了，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会是什么样子，就透露出我们今天可以有一个盼望，我们可以变成什么样子。他不是，就我全部不应该用变这个字，就是在末期你是什么样子，启示录形容他意思是这样，这就透露出我们可以变成什么样子，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追求什么了。嗯，然后已经彼得神这样讲，当做宝座的时候，看到我将一切都更新了的时候，他说他并没有用未来式讲，他并没有说我将要更新一切，而是说我把一切都更新了。他认为那是已经发生在现在的事，神正在继续的更新。然后他说新的流行并不是新的，不是神所说的新。而在这里我们来想到这一件事，我们有很多东西不知道，会有一个日子来到，我们就要全知道，像主知道一样。你读启示录最后两章的时候，不时的让这个思想进来好吗？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是有限的，可是我们可以指望一个日子来到，我们将要全知道，如同他知道我们一样。
请唱绿色的宣道诗247首，面对面。宣道诗247，面对面。 唱一遍。